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祷告，以下是我们学习神话语的时间。主，我们求你，你的圣灵，也就是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来亲自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明白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话。求主把你的奥秘打开来，解开来，发出亮光，使我们能够明白，能够吸收，把这些意象、这些信息、这些默示成为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看的是撒迦利亚书，我们今天会从第七章看能不能够看完。我上礼拜跟他讲过，撒迦利亚书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是旧约里面的启示录，因为它是一个启示文学，讲到很多关于末世时候的事情，然后又用了很多象征性的说法，所以它本身就不是很容易明白，就好像你读新约的启示录，有时候越读越糊涂，不晓得它讲什么事情啊。那这个就是因为牵涉到是很多是跟以后有关的事情，然后讲的它不是特别的清楚，再加上这个撒迦利亚书它本身在文字方面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就那文字的本身在讲什么，那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多看几遍才会了解就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啊，弟兄姐妹有几个步骤啊，简单的来说是三个步骤。第一个，你要了解那个文字的本身。那通常来说你读这个和合本的译本，这是中文的译本，也就够了。但有时候你读了半天不晓得那个文字在讲什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多读几个译本，也许是现代中文译本，或者你读英文的译本，这样帮助你先把文字的本身了解，哦，原来他在讲这些，那听懂了。那第二个的话，你就是要做这个背景上的一个研究。有时候你读一读，虽然那个字我是懂的，但是他讲的这些东西我不晓得是什么，讲到一些人名，讲到一些地名，或者一些特殊名字跑出来，在西班牙书的时候你读到出来一个名字叫做基马林，那你说基马林是什么，那就只好麻烦你去动手查一查。又出来一个名词叫做马勒堪，说马勒堪是什么，那也不要糊里糊涂就让它过去了，要去做一些查一下。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就是遇到一些不了解的名词，然后我们去了解一下。那第三个才是了解它的意义。你前面两个步骤，你了解它的文字的本身，了解它的历史背景之后，我们才能够说谈到来了解说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说明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终于弄明白了。所以这些都是需要花点功夫的。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就读圣经不怕花功夫啊。我希望说这门课我们这样读圣经读下来，你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你读圣经不怕花功夫。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因为撒迦利亚书后面的那一部分很不容易明白，所以我想要每一章跟大家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前面的八个意象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有人觉得说前面八个意象本身就已经很不容易明白了，其实后面的话更难明白，但是第七章第八章还好。如果你记得上个礼拜我跟大家讲的这个撒迦利亚书，它的这个 structure， 它的这个结构一到六章讲的是八个意象，那个我们已经 cover 过了。七到八章的话讲的是信息，总共有四篇的信息，这个 message 还容易那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讲的是末世，那这些末世因为都跟将来末日比较有关的，所以那个末世有时候我们看着就觉得有点迷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七第八章，这是这个信息的部分。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它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名词，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篇信息的开头，这个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说过了。那你看第八节第七章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就是说他第二次从神那边得着了信息 第八章的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所以是第三篇信息来临了。然后第十八节，八章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总共就是有这四篇的信息，包括在这两章之内。那我们来看看第一篇信息，我们回到第七章的第一节那里，就说大力乌王第四年啊，话临到撒加利亚啊。第二节，那个时候伯特利人已经打发啊，这以下这几个人哈，沙利色等等，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第三节，并问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弟兄姐妹，那你就会想说，五月中的时候哭泣斋戒是什么意思哈？那如果你用功一下，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有做背景的啊，这研究去查的话，你说哦，你就会查出来说哦，为什么以前的人他们五月的时候，原来这五月呢是他们纪念当初他们的国家被巴比伦人攻破啊，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啊，在五月的时候，巴比伦人把整个的圣殿给烧毁了啊，那个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纪念日。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哈，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好，这个是跟前面连在一起，在回答他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禁食哈，这哭泣斋戒这件事情还要不要再继续做下去？然后神的回答就来了。第五节，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这是神的回答，是一种反问句哈。这个事情已经进行了七十年哈。那这个七十年，我们上次也稍微讲过一下，在圣经里面有个很著名的、很重要的一个七十年的预言哈，是巴比伦以色列人受巴比伦影响的哈。这七十年也是说圣殿荒凉哈，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那我上次也跟听众姐妹讲过，说有些不同的算法，我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就是其中一种算法，就从圣殿被毁到圣殿重建，这中间刚好是整整七十年。圣殿被毁是主前586年，然后圣殿重建是主前516年。这个时候就是圣殿的那个重建的过程快要完工的时候，所以说这七十年啊，神的回答就是说，这七十年你们在五月七月，这个七月跟那个当初圣殿被毁也是有关系，你们在这些年间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好，你们禁食也是为自己，吃喝也是为自己。第七节，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这是当初他们还繁荣兴盛的时候，现在很荒凉，现在是这个渔民回来，那各地都是很少人住。所以这一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就是人到神面前是问那个动作，然后神反问是问那个动机，一个是动作，一个是动机。人就问神说，我这个禁食的动作还要继续做下去吗？那神就问他动机，说你七十年来做这个动作，你难道是向我禁食吗？你吃喝不是也是为自己吗？你这个禁食也是为你自己，你或者是在人的面前表示一些虔诚，或者是觉得说哦，我禁食了，我做了这个很厉害的动作，很虔诚的动作，我在神面前又得分了。你就这，但是就是你那个做的时候，并不是用一个谦卑悔改的心到神面前，所以在神面前 it doesn't count。 他说岂是为我而禁食嘛？那现在基督徒有些基督徒还是很糊涂，他以为这个禁食的本身是一个功德的，然后他可以拿这个禁食这个功德到神面前去来求一些东西，哦，要不然就是赶鬼，要不然就是有个特别的 special request， 说我这是禁食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向神要的，我就好像禁食的本身能够给他什么 power。 No， 那个任何的这些动作你做出来，那动作的本身并不能够给你什么 power， 而是说你这个向神，你如果借着做这些事敬拜也好，祷告也好，禁食也好，以至于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 power 是从神来的，然后神可以使你克服一些困难，但是这个进食的这个动作本身不行，所以神的反问是问到了那个动机。那第二篇信息就是从第八节开始，这一段很容易明白哈。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请大家注意，他讲了四样事情哈，有神跟他们说你们要做四样事情。第一个就是要按治理判断哈，就是你这个 judgment， 你这个人跟人之间哈，要按公义来行事。第一个，第二个，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好，所以是好公义，这个是怜悯，对不对？然后下面一个第十节，不可欺压孤儿、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就是在你的社区里面那些最软弱的、最没有力量保护自己的人，你不要说我可以欺负他们，我就去欺负他们，因为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子做。那下面就说，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你不要对你的弟兄心存恶念。这四样事情是神希望我们可以去做的。第十一节哈，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哈，这讲到我们人怎么样对神刚硬啊？神的旨意我们不是不清楚，但是就是我们心里会很硬啊。他这个描写得很传神哈。转过肩头，塞耳不听，然后心如金刚石。下面说，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两样事情哈。不听律法，那律法是已经 written， 已经写好的，已经是明言规定的。然后万军之耶和华借着用灵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是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之下说出来的话。一个是说已经成文的神的规定，一个是临时及时的提醒。用现在的话来说，不听律法就是说，哦，圣经上已经写的这些你不想听，然后不听神的灵借着先知所说的话，牧师讲的时候你也不想听，那就是因为神人的心已经刚硬了。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就是这种状况，结果就是神就对他们大发烈怒。十三节很重要啊，我在讲义里面曾经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有提醒弟兄姐妹几次。十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啊。就是我们人跟神之间的那关系有个因果律，这个是圣经很清楚讲的啊。圣经说，你们若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但是你们不听从神，神也不听你的祷告。这中间有个因果律，你不要这边想说我不听从神，但是我拼命要向神求，然后神到时候还是会听我的祷告，那不是这样子 work 的。是说你去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你不听神，神也不听你啊。那这先知书里面这个道理呢就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看看第八章哈，第八章也很容易明白。它虽然是分成两篇信息，但是这两篇信息合起来是十个应许，十个 promise 哈。有两句话中间是有些区别的哈。第八章的第一节哈，第一句话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刚刚已经讲了说这代表说一篇信息的开头。那第二句话就是第二节哈，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这个是一个应许的开始的，就有这么一个起头，就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在第八章里面总共是有神对他们说了十个应许哈。那我把这十个应许先给大家看一看哈。第八章的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哈。第三节，耶和华如此说哈，这是第二次出现。第四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哈，所以这是第三个应许了。第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哈，这是第四个应许了。然后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第五个。第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第六个应许了。第十四节，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第七个应许啊。然后第十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第八个应许。第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第九个应许。啊，第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是总共有十个应许啊。我们捡几个应许，我们来看看哈。那这整个的第八章哈都是非常美丽的啊，非常使人心得到安慰，神给我们将来的这个蒙福的应许哈。好，先看第八章第二节哈，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向他的仇敌发烈怒。这就让我们告诉我们说，神对锡安，锡安代表耶路撒冷，也就代表属神的人，神自己的子民，神为锡安心里火热，就是神对锡安回心转意了。你们读前面的先知书，特别是读到以西结书，里面有讲到一段说，耶和华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了耶路撒冷，依依不舍的离开耶路撒冷。那这个时候离开耶路撒冷的耶和华，他想到锡安，他的心里开始又热起来了，对锡安心里火热。而一个接着一个，既然神心里火热，下一个动作他就是说，那我要回到锡安去。所以第三节，这第二个应许，耶和华如此说，现在我回到锡安，要住在耶和华中，然后耶和华必成耶路撒冷必成为称为诚实的诚。这个诚实哈，在圣经里我们和合本都一律把它翻成是诚实哈。如果是大部分的英语的译本的话，会把它翻成是 faithful， 如果是 faithful 的话，我们一般就把它说是信实的或者是忠诚的哈，就说不会变心的。这耶路撒冷这个常常对神变心的这个城，常常去拜异教的城，将来有一天它会成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圣山就是说很纯净的，完全归耶和华，没有一点杂质的。好，这是神说我回心转意，我也回来。回来之后，耶路撒冷的一切就改变了，变得更好。第四节，这是第三个应许，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街上，因为年纪老迈就手拿拐杖，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你就看到一个男女老幼安然居住，很和平很喜乐的一个景象。因为耶和华又回到了锡安，以至于耶路撒冷的城中就充满了和平的景象。第六节，这是第四个应许啊，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到那日，这事在剩余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大家要注意到，这有个吗，这是一个问句。所以你读经的时候，就是文字上我们读清楚一点哈。好，那这是第四个应许在剩余的民，到现在我们应该了解这个剩余的民，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哈。剩余的民也就是得救的人哈，在得救的人的眼中看的是，哎呀，我们居然还能够过这种的日子，太稀奇了，我们居然还能够回来，我们还能够得救，还能够在耶路撒冷重新看到圣殿，重新这样子一片升平的这种景象，太稀奇了。然后先知就问说，就是从神的角度来说，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嘛其实这是神的原有计划，他所以在神并不稀奇，但是在人的眼中很稀奇。人就觉得那个时候经历到神的恩典，一切是这么美好的时候，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稀奇哈。那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经历到神的救恩，还有我们现在在主里面各样的恩典，我们会就说我们得觉得稀奇啊，我们觉得稀奇，因为我们很感恩。但是在神那就神本来就要给我们的哈。好，我们看看第七节哈，这是第五个应许，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那下面那一句很重要，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你读到这里的话，就是旧约从头读到这里的话，就知道这是神救人的原有目的。神救他们出来就说这句话，我要做 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只不过因为以色列人一直都叛逆哈，不愿意做神的子民，所以这件事情总不成功。那那个时候，将来有一天这件事情要成功啊。有讲到说，神从东方西方，这是一个范围很广大的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将来那些得救的人民，将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过来归主为圣啊。这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讲的是第六个应许啊。大家注意到，整个撒加利亚书它那个当时的背景是重建圣殿，所以第九节开始的这一段就专门是针对重建圣殿来讲的啊。第九节非常的好的一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的殿，立根基之日先知所说的话，你现在你们听见，应当守礼强壮。这句话说得好，说神的功不能停，要做，做的时候手不要软弱，应当守礼强壮。然后下面有一串，就神就告诉他们说，将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我怎么使你们平安撒种等等。我们这个应许讲的比较长一点，我们看看第十三节哈。犹大家和以色列家啊，你们从前在列国中怎样成为可咒诅的，照样我要拯救你们，使人称你们为有福的。你们不要惧怕，手要强壮，做主的工手一定要强壮。好，后面的那几个我就不一样一样的跟大家读了，不过就是从第八、第九、第十的话是一个新的信息，然后里面讲的是一个更广泛更大的一个神所预备的救恩。我代表性的看一下我们第二十节哈，二十节是第九个应许哈。第九跟第十都讲到说万国万民的人将来会归主啊。二十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将来必有列国的人和多城的居民来到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说，我们要快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我也要去。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也要去。 Me too， 我也要去。二十二节，必有列邦的人和强国的民来到耶路撒冷，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恳求耶和华的恩，给我们看到将来列国万民归主的一种状况。第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就是一个信主的，这个我们基督徒是属灵的犹太人，用信心成为神儿女的犹太人，拉住一个犹太人的犹大人的衣襟哈，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住了。那弟兄姐妹，你看将来有一天那个情况整个转过来，你知道现在是我们是十个基督徒拉住一个不信主的人，死拽活拽他还不肯信主，说将来是反过来，十个不信主的拉住一个基督徒， Please 让我跟你取去，因为我听到说耶和华在你们神与你们中间同在，说将来神祝福的时候是这么一个情况，必有十个人拉住一个神的子民，让我们一起去吧，我知道神跟你们同在了，是这种一副情况。那我们靠主的话就应该有这种盼望哈。好，从第九章开始讲的是最后就是跟末日有关的两个末世哈。第九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末世哈。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耶和华论以色列的末世，就末世这两个字很特别很特别，然后出现过两次。你如果看的是比较古老的英文译本的话，它这个末世用的是 burden， 你绝对猜不到说末世会翻成是 burden 哈，是，但是那是它原文的意思，是一种有分量有重量的一个东西临到他们。好，然后第九章是有方向性的，从北到南的一个方向， 我跟大家稍微看一下哈。关于北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历史上所有的那些强国敌人都是从北方来的，所以一提到北方，就是北方就是亚述，就是巴比伦，就是亚伦，就是这些征服他们欺负他们的。但现在情况是180度的转弯，就是耶和华本身他从北方过来，然后征服那些当初要征服以色列的这些国家。我们从第九章第一节看一下，耶和华的末世应验在哈德拉地大马色，好，世人和以色列的各支派的眼目都仰望耶和华和靠近的哈马。所以这个大马色跟哈马是两个在亚兰城里面的城市，所以这里指的是亚兰这个国家。哈马下面说并推罗西顿，这是两个邦城，也是邦国啊。因这二城的人大有智慧啊。那特别讲到这个推罗这个地方，第三节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宝藏，积蓄银子如尘沙啊，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哈，就在先知书里面，无论是大先知书或小先知书，就有讲到好几个国家。那这几个国家，大家最好熟悉一下，因为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都有这些国家出现。然后有讲到关于好几个国家他们未来的预言，就说亚述将来会怎么样，巴比伦会怎么样，也讲到推罗会怎么样，有好几个。那我们就会很奇，就说很好奇，说哎，神讲的这些是后来是不是真的就变成这样子，是不是真的应验了哈？那我们看那个历史的发展，就是真的都照着神所说的哈，一个一个一个的都应验了。那个尼尼微这么大的一个城，后来就真的是荒烟蔓草，再也没有人居住哈。那这个推罗我们就很好奇，说这推罗，撒加利亚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主前差不多520年到516年之间，那那个时候推罗还存在，而且还非常的兴旺。我们知道说推罗人在人类的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他们对整个人类曾经做过很大的贡献。起码说有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现在那个西方的文字英文好了，就是这个字母这些东西啊，我们中国是方块字，一个字一个字本身独立的，可是整个西方的语言系统都是说用字母来排列出来然后形成字的。就这个字母在人类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就发明这个字母的是推罗人，也就是腓尼基人，他们发明的字母，然后成为现在西方所有这些字母的国家的这个老祖宗啊，就是从这里来开始的。然后他们是航海技术特别特别发达的一个国家，所以贸易非常的旺盛，而且他们曾经在北非那里建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叫做腓尼基的这个帝国哈。我们了解一下推罗。那我当初在讲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看一下就关于这个推罗后来的发展，我希望找到这一篇，就这一张 slide 跟大家看一下。好，再下一张哈。就讲到推罗这个国家，他曾经就是整个的地中海几乎是被他所控制啊，因为他的这个船队啊，他的航海技术非常的先进啊，在那个时候推罗人就控制了这个地中海。那他这个国家曾经被几个更强大的国家就是要征服他，当初他们这个国家就是在巴勒斯坦北边的，就是现在这个黎巴嫩这个国家的，就是当初推罗这个国境，所以他们是沿海的城市。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 他要扩展他的势力的时候，就去攻打推罗。那推罗就被他围城，围了差不多几年的时间，就他们抵挡得很厉害。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很长一段时间攻打不下来，但是他们知道说自己没有办法永远抵挡下去。那因为他们有这个优良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技术，就在他离他原来那个城市离海差不多1英里多一点的，就有一个岛。最后他们就一边这边抗拒巴比伦人的军队，一边把整个的城市就撤离到那个岛上去，以至于到最后他们就干脆把原有的城市就放弃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已经到了那个岛上去了，然后就把那个城就 give up。 然后那个尼布甲尼撒后来得到那种城就只是一座空城，而所有的推罗人跟他们的那个财宝都在那个岛上面，所以变成是一个推罗岛。那这个推罗岛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打他了，怎么打也打不下来，所以巴比伦人就 give up。 但是到了亚历山大来的时候，整个情况就变了。那个希腊王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当初他也是到了推罗这个地方，他一定要把他攻下来，因为这跟他征服整个的波斯帝国是一个关键性的一战，要把他征下来，让波斯人没有退路。然后他去打这个推罗这个岛，打不下来，他派他的船去打，打不下来。那亚历山大他就说，那我干脆就造一条路，一个路桥，我干脆就把这个海填平了，我让我的军队从陆地上走过去打你。所以你看这个图上，就是那个岛是那个推罗岛，然后中间的那个就是一个路桥，就是他就派他的军士去填海。当就是那一英里多宽的那个地方并不是非常深的海，就花了一段时间把这个中间就填上去了，就造出一条路桥来。然后他的这个军队就从那个陆地上走过去，走到这个推罗岛，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岛攻下来。那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是挺出名的一战，你到现在的推罗岛去应该可以看到一些古迹，那些古城墙这些东西。这就是第三节，第九章第三节说，推罗为自己修筑堡障。这个堡障就是他那些高大坚固的那个城墙整个围绕他这个岛的，所以怎么打也打不下来的。积蓄银子如尘沙，就推罗的富有是出了名的啊，堆起金金如街上的泥土。然后第四节说，主必赶出他，打败他海上的权力，他必被火烧灭。那主借着亚历山大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在主前332年的时候，这推罗岛终于被攻下来了，整个的岛就攻下来。然后后来他们就是亚历山大很痛恨他们，就那个整个那个城市里面发生很悲惨的事情，然后火整个的火烧那个城哈。那这个是下面给大家看的是一张从飞机上照相的哈，这是1934年的。为什么选这一张相片呢？因为你如果不看这张相片，只看现在2012年的相片的话，你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哈。这个是他们在1934年照的，你可以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岛的那个样子哈。但是你看到说当初的那个海上通道周围开始就扩张，周围也开始慢慢被填了哈，但是还没有说填的很多哈。那现在的话你整个看的话就根本看不出还有那个中间那个细长的那个海上通道的样子，就整个都连在一大片连在一起了，那就是那个岛跟现在的陆地全部都完全连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城市。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从历史一步一步看的话，可以看到说这个推罗这个城市它的那个怎么改变的这个过程。那就像撒加利亚书这边说的哈，神怎么去审判这个城市，然后摧毁他的堡垒，然后打败他海上的权力，然后到现在他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件事情成就了哈。在下面再来看一下，就从最北方的亚兰，然后到下面的推罗西顿，一步一步走，然后再往南走，就走到了腓力士人哈。第五节开始，大家知道腓力士有5个主要的城市哈，亚什基伦、 加萨、以格伦，这第五节，这三个都是他主要的城市啊，还有加特跟雅什突，总共是五个城市。所以他出现的这些名字讲的就是开始讲到非利士人啊，那非利士人也会被神所审判，这个国家也会被灭亡。但是很有趣的哈，有一点，大家读到第七节，你看圣经怎么讲的哈，说我必除去他口中带血之物和牙齿内可憎之物。哎，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意思我们不懂的话，那下一个我们可能就懂了，他必作为剩余的人。那这剩余的人又出现了，剩余的人不是指以色列人吗？这里说非利士人必作为剩余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啊。对啊，剩余的人就是渔民，就是得救的人，归于我们的神，必在犹大家向族长。哦，就好像犹大神的子民中的一个家族一样，族长。以格伦就是非利士人，必如耶布斯人。大家知道耶布斯人是怎么回事吗？耶路撒冷原来就是耶布斯人住的，你记得大卫怎么去攻打耶布斯吗？耶布斯人很夸大说，谁能攻打瘸子瞎子，然后大卫把他给攻下来。耶布斯人是耶路撒冷城的原住民，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这个城攻下来，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做耶路撒冷，就成为犹太人的首都，一直到今日。那当初那些耶布斯人怎么办呢？他们是原来在耶路撒冷，他们剩余的人就后来就变成了以色列人，就被同化了，就归神了。然后这里说什么呢？以格伦人必如耶布斯人。原来这个外邦的非利士人，将来他们中的渔民也会归向神。这告诉我们说有外邦人归主这件事情。那除去他口中带血之物和牙齿内可憎之物，大家知道说神规定说以色列人不能吃血啊，这表示说他们圣化，他们归主了。这是讲到说当初抵挡神的人现在归主了。那神的脚步就从北，从亚兰将一路来，已经到了沿海的非利士，然后再一转就转到了耶路撒冷的城门口了。第八节说，我必在我家的四围安营，使敌军不得任意往来，暴虐的人也不再经过，因为我亲眼看过我的家。就是神到了他的耶路撒冷的门口，然后神要进城了。因为他一路描写就是耶和华好像是一位万军之耶和华嘛，是伟大的战士，一路征服以色列人的敌国，现在要 march into the city 耶路撒冷。但是很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就这么雄壮威武得胜的一个君王，当他进来的时候，那西安的人这么一打开门的时候，跑进来的是一头小毛驴，然后小毛驴上牵牵合合的骑着他们的王，就骑着这个驴驹进来的。第九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牵牵合合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那这句话后来应验了没有？在什么时候应验的？所以这个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哈。这可能是整本撒加利亚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最出名最重要的一句，就是这个第九章第九节，好记哈，99哈，就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讲到说将来西安的王会骑在一头驴驹上，牵牵合合的进城哈。那这是关于耶和华怎么样进入耶路撒冷，而在这个进入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这一节哈。那到这里为止的话，就讲的是神对他们的拯救，神不但使他们拯救，而且要使他们得胜哈。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里面是讲的说神怎么样使他们得胜，而且是有一些是关于后来以后的一个预言哈。请你看第十三节哈，我拿犹大做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莲为张弓的箭，西安呐，我要激发你的众子攻击希腊。讲到希腊，那个时候希腊哈，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希腊这个国家还没有说兴起哈， 攻击希腊的粽子，使你如勇士的刀，等等等等。就说神不但拯救他们，而且使他们得胜啊。第九章的后面那两句话非常的宝贵哈。第十六节，当那日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看他的名，如群羊拯救他们，因为他们必像冠冕上的宝石高举在他的地以上哈。那你看下面的小字说那个高举也可以做发光发光辉哈，就是说神的子民在神就把它当作是冠冕上的宝石在那里发光，说到神怎么来宝贵来看重他的子民，好像宝石一样。第十七节，他的恩慈何等大，他的荣美何其盛，五谷健壮少男五谷健壮少男新酒培养处女。好，第十章也是讲到将来的事情，第十章比较容易了解，我就很快的就看一下就好了。他是讲到说将来神来了之后所带给他们的祝福，但一开始的时候有几句是有些警告性质的哈。第十章第一节啊，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如果只看这一节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就领会了，就不需要多看了。但是下面又加上一句话说，因为这个因为就把第二节跟第一节连在一起，说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卜筮所见的是虚假，做梦者所说的是假梦，他们白白的安慰人，所以众人如羊流离，如无牧人就受苦啊。所以这两节一连起看的时候，它整个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就让我们看到说当时的那个背景哈。第二节讲的那个家神就是偶像啊，这些偶像的 promise 他们所讲的都是虚空，然后这些卜筮跟做梦者就是一些拜偶像的一些假先知等等。因为在当时以色列人传统上所拜的那个巴利，他是一个农神，他们以色列人学家的人就向巴利去求雨，求他祝福。那先知告诉他们说，真正降雨的那一位是耶和华，你要求的话就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你不要相信那些假先知所说的话。那他们的安慰是没有效应的，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喜欢听好听的，但是那个神的先知神的使者讲的话通常不太好听，然后我们就说这个不好听，我要听个比较好听的。啊，那些卜筮那些做梦者那些家神的仆人那个话好听，然后他们就讲，哎，这个我听得心里很安慰。然后这里他说他们得的是白白的安慰，那安慰了半天应该说人很多吧，不是，安慰了半天就众人如羊流离，如无牧人就受苦，反而是大家都散了。因为这些白白的安慰就是说没有成就的安慰，虽然听的时候这 exactly 就是我想听的，我今天大得安慰，结果所得的安慰没有成就。那结果日子久了之后发现这些是白白的安慰，众人如羊流离。然后神当神自己来的时候，他的亲自的差派的牧羊人来的时候，情况会转变哈。有些字就是大家读经的时候了解一点。第三节讲的时候，我的怒气向牧人发作，我必惩罚公山羊，因我万军之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羊群等等哈。这个牧人跟公山羊讲的就是那些当权者哈，那些做领袖的等等。后面的话我就提一个地方就好了，这里就是说神将要亲自做他们的牧羊人，来牧养他的这些群羊。第八节说，我要发嘶声聚集他们，就是牧羊人所发出的那种声音，然后让那些羊属于他的羊听到了，就会聚集在这个牧羊人的周围哈。然后第十节有句话，我必再领他们出埃及地， 招聚他们出亚述。这句话很有意思，再领他们出埃及地。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就当初摩西带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从来没有再回去过埃及过。那为什么还要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呢？他们明明没有又被埃及人抓去在那里，又再领他们出埃及地啊。埃及地就代表是一个被捆绑之地啊。这 eventually 就是他最终的实现，是实现在神从最终拯救我们啊。那这一段讲的是说拯救出来的人很多，以至于这地不够他们居住哈。那这里是有一个很就是很强烈的讲到将来神的拯救，万国要归主，然后大家要真正的出埃及哈。第十一章，我先跟大家看一下有一段好了，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哈。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美为美啊，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这件事情后来成就了没有？是什么事情？犹大卖主得了30块，后来就又把它丢到在圣殿丢回去了，是吧？所以这里又是跟耶稣有关的，对不对？好，那这也是撒加利亚书中间一个哈有关于弥赛亚的这个预言。但是第十一章开始就这个经文就变得实在是不太好懂了，那你真的是需要多读几遍才能够明白它。一到三节哈是一个短诗，讲的是香柏树啦、橡树啦，这些东西都要倒塌倾倒。他讲的是说人的国度要到一个尽头，这些当初曾经高大的这些香柏树、橡树、松树、茂盛的树林全部都要倒掉，都要毁掉。然后第三节说，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的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这是讲到说人的国度到了一个尽头，那些人间的荣华当初曾经不得了的全部都没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神的国度将要显现，但是有一个过程。一开始的时候神差派了一个牧人哈，这个撒加利亚就是象征性的做了这个牧人。第四节说，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哈。就这群羊，这群羊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以色列人就好像是羊，那些去买了他们的就把他们给宰了，然后说诶，我买了我宰了 so what， 我没错。然后卖他们的说，卖他们说的才妙呢，麦他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就他做了坏事，他把神的名都卖了，他还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他因为自己得了很多钱，他就称颂耶和华。他一方面可以做违反神心意的事情，那一方面自己说起码到目前为止他很富足，他得到好处，他就神的名是应该称颂的。第六节，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的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讲的就是他们就是这地的王跟个人的邻舍，就是这地的居民啊，这地的居民要经过这些被他们的邻舍被他们的王所杀。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那个就是比较好的翻译说特别是，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特别是那个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好，弟兄姐妹你注意说有三群人，第一群人叫做这地的居民， 他们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第二群人叫做将宰的群羊，他们代表的是那些渔民。那第三群人是小群，是群中的困苦的，代表那些忠诚对主信实的少数人。那他们有不同的结局。那个这地的居民，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第六节说，耶和华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然后这些人会被他们的邻居跟被他们的王给消灭掉。而这个将宰的群羊呢，后来反而是厌恶神给他们的这个牧人。这个牧人用两根杖，一根是荣美，一根是连锁。这荣美代表的是神的恩典，神美好的恩典，这是荣美的原意。那个连锁是讲的说人跟人之间的情谊，所以一根是 vertical 的，一根是 horizontal 的，一根是从神来的恩典，那一根是我们弟兄姐妹的和睦相处。第八节，一个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那这三个牧人是谁我们不知道。你如果去看的话，就从古到现在去猜这三个牧人的那个都可以写成一整本书，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我除灭三个牧人，因我的行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这里文字上就稍微有点不好明白哈，这个他们指的是那个将宰的群羊，也就是那些渔民哈。这些人神派一个牧人去牧养他们的时候，日子一久了，他们的心反而就憎嫌这个牧人，然后牧人的心也就厌烦他们。那结果这个牧人就说，第九节，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但你想想看，所以就是有牧人的时候，这个羊群得到照顾，一旦牧人不牧养他们，不在的时候，结果就有一些事情会自然的发生，就是下面所说的，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剩余的由他们彼此相识。那这些是没有牧人的自然结果啊。下面给我们看到就是两根杖就折断了。第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这万民可以翻成是万国哈。应该就是表示说这个好的牧人啊，手中有两根杖的牧人，曾经与万国立约，使得万国不能够来攻击神的选民。但当他把这个荣美杖一折掉之后，那些万国就可以来攻击神的子民，因为当初这些神的选民受到 protection， 但是他们并不珍惜。当那个荣美的杖一折断之后，他们就要遭到这些其他国家的敌视。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这是最小群那些困苦羊，忠心仰望主的，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他们看到当初神界的先知所说的那些事情真的后来就发生了，然后耶路撒冷等等这些受到审判，那他们知道说啊，神的话是真的啊。他总共有两根杖啊，折断第二根杖，折断第一根杖之后，跟折断第二根杖就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丢那30块钱工价的那件事情哈。你看这中间的对话哈，就那个30块钱，大家研究一下历史的背景，知道那是一个奴隶的身价。他们去买奴隶的话，那个身价是30块钱，不是一个大数字。这个牧羊人跟这个将宰的群羊跟他们分手，说好，我现在不牧养你们了，那请你把我的工价给我，然后你们看着办，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算了。那于是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做他的工价。那但是30块钱实在是很少。然后第13节其实是有点反讽的语气，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那些众人觉得很美好的，这是一种讽刺的语气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了摇户，在那个圣殿当中的这些摇户。接着下面的就是把那个连锁的杖也折断了，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的弟兄的情谊。犹大跟以色列南国与北国，他们是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就变成 代表说选民之间彼此的情谊，那神的恩典既然废弃，选民的情谊也就废弃，然后那30块钱也丢给了姚户，就面临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情况。好，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是第二个末世。我们大概没有办法说把它都看完，因为下个礼拜我们只看最后的马拉基书，只有四章，我们可能就是撒加利亚书有一部分，就留到那个时候来看啊。弟兄姐妹，从第九章开始到十四章结束，因为讲的是将来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啊，很多是到了耶稣来的时候跟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的事情。然后中间有一件事情，就是选民会受到神的审判跟神的试验啊，就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啊。然后有一段说选民跟神之间关系破裂了，这个荣美跟连锁的帐毁坏，然后牧人的嫁银被丢在窑匠那里，这种事情会发生啊。所以有一段炼境，就选民受到试验的一段时间，然后最后会看到一个好的结局。那为什么我们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很 confuse？ 因为他有时候这一章就讲到说已经讲到最后了，讲到将来怎么样的荣耀，怎么样的美好，神怎么与他同在。那讲完之后他又回过头来讲一下说，原来在这之前的话还有一段时间是关系破裂的时间，还有一段是受试验的时间。他有点说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那你多读几遍的时候你才能够了解他。这撒加利亚书就是他，我个人觉得他是旧约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一本书。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跟以前不一样，我一章一章的跟大家看，因为我觉得撒加利亚书前面那八个意象还好明白，虽然那八个意象已经很难明白了，但比起后面的它还算好明白。但是后面的这些在文字上跟它的意义上的话都相当的具有挑战性，所以我就比较花点时间跟弟兄姐妹看这一段啊。那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的话，我想弟兄姐妹回家自己看一下，我先指出一两段的经文吧啊。好，请你看第十二章的第十节啊。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句话有没有成就？好，大家知道哈。那还有一句话是在第十三章的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呢，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然后下面那句话，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新约有没有这句话？好，就是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跟他的门徒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然后那个时候彼得就表示自己对主很有忠心，就说就算别人都跌倒我都不跌倒。然后耶稣那时候说啊，鸡叫三次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等等，就是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好，那我们就先看到这样子吧，我把最后那一段先看一下，然后我们下次才就是在结束的时候有一段我觉得大家会觉得比较 confuse 的一段，就是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结束的时候啊，就讲到那个时候会万国的人都会有人到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讲的是在末日的时候万民归主的这种形象。然后有一些描述让我们会觉得有点 confuse。 第二十节啊，第十四章的二十节，当那日就是最后的日子，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 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讲的是什么？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那撒迦利亚书就这么结束了。两样事情，一个是归耶和华为圣，他说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大家知不知道这一个字，就是这句话归耶和华为圣，当初是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哦，讲到祭司，谁可以跟我们说清楚一点？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只有一个人身上有这个字，就是大祭司那个冠冕上用那个金牌刻的就是这个字，归耶和华为圣。所以那个大祭司他整个服饰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他的冠冕上写归耶和华为圣，他就这样穿好，然后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表示说整个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归耶和华为圣。大祭司是最圣，然后他要到至圣所，就是归耶和华为圣，这个东西代表说是至圣的一种东西，圣的不得了的。但是这个马的铃铛是最俗的东西，在跑来跑去的，然后现在不是大祭司的冠冕上有归耶和华为圣，而是说马的铃铛上都有这个归耶和华为圣。这个以色列人就 totally confused， 说这个字怎么可以乱放的，这只有大祭司头上才可以戴的，怎么马的铃铛随便跑在上面都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说最俗的东西也变成最圣的，这个化俗为圣，说到那一日连民间最俗的东西也完全归耶和华为圣了。就是这是神真正的目的，就是说整个属于他的子民，从大的到小的，甚至连马的铃铛上都全部都全心全意的归耶和华。然后下面还有一个让我们很 confused， 说耶和华殿的锅必和祭坛前的碗一样，那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在祭坛前的碗，那个是献给神的，然后那个碗是至圣的，那个锅是祭司煮肉的，煮肉的锅比不上那个祭坛前的碗，说那个祭坛前的碗都要像那个不，煮肉的锅也要像祭坛前的那个碗一样的圣洁。然后不但如此，不但是说祭司煮肉的那个锅啊，耶和华殿内的锅，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这整个城里面所有的锅，老百姓那些锅，他煮菜煮饭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就是说整个的 population， 所有属神的人都完完全全的，最俗的都变成最圣的。然后这就是说神拣选拯救的目的那个时候就完成了。因为当初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啊，到那个时候就成就了。然后那个时候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再也没有那些不信主的人。最后那句话，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这迦南人代表是不信主的人，整个的属于神的那个国度那个时候成就了。好，我们就先看到这里。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美好的旨意显明给我们看。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这过程当中，主，我们看到主你荣耀美好的旨意到最后必定会成就。无论是人间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能够抵挡神的旨意，我们就把赞美荣耀都归给主。也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读圣经的这些日子当中特别的与我们同在。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